我问四位一个听上去非常简单，可能每天都有人问你，但是你并不知道你每次回答的是否是正确答案的一个问题。你开心吗？此时此刻，你开心吗？
开心，此时此刻非常开心。
开心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义？谁能告诉我？什么叫开心？
我觉得开心就是此时此刻，我觉得这个时刻是我想珍藏下来的，是在未来我回味起来会觉得，哎，
嘴角还会上扬的。
对，让我来这一趟很值得。对，
通过刚才这一个问题，我迅速地判断出来，你们四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不太开心。就是当我们所有人都是开心吗，大家的哈哈笑个开心的时候，只有这个男生做的一直，他的表情是说你们在说什么。你上一次开心到蹦起来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立刻回答。
还是在上次。
这个回答我喜欢。可能是开玩笑啊，但是我们的这些判断都是外在的，直观的，甚至有的时候是非常感性的。每个人的内心究竟你的快乐到了什么程度，你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你的内心状态是不是始终能给你带来积极的正面的能量，这是科学，而且确实是有办法去判断。今天我们要给各位请来的这位开讲嘉宾，就是一个被他的学生们称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而且他能够随时随地的为你创造快乐。掌声有请我们的开讲嘉宾，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有请彭院长。彭院长，
您好，
欢迎您，欢迎您。
好好。
谢谢，请坐。不出我所料，彭院长从那个台侧一出来，满脸的笑容，阳光灿烂。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但是您是在学院的心理系。
对，我在心理学系任教。
所以我刚才就自以为是的，自作聪明、自作专业的，在这做了一番观察之后，我觉得，好像四个人当中这两个人，面目的表情啊、状态啊，
是
比较开心和阳光的。
好，
然后这个男生呢，你看，
不是那么开心的时候哈，
他比较沉稳，
是，
对他表情一直很友好啊，
但是有的人还会伪装，你知道吗？所以也不知道的，也许是假的。
他的内心状态就是通过察言观色是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的，所以一定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下面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心理学的试验。
彭院长是学者，是研究这个心理学的学者，所以这个心理实验，请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怎么进行？
好，很简单。这个试验呢，是1862年有一个法国的科学家叫做迪香，
他发明的。1862年
是历史悠久，这个方法也是很可靠的。首先拿出手机来。啊，
拿一个 pad。
打开这个手机的照相功能，
好，
然后呢，对着自己的脸照张快照，啊，快照一张，
就放到自拍，啊，
自拍一张，
什么表情都行，
千万别美颜啊！
我这个确实没有开美颜，
好，也没有。
您看到的这种十级美颜的效果，是我真实的样子，
对，就已经很英俊了，已经很
没有
很动人了。好，照一张自己的快照。
一般现在女孩子拍快照，
快照一张，
我得摆个半个小时呢。
每人都可以照一张，哎，不要连拍，不要美颜啊！
好，每个人一张啊！啊，
每人一张。
好， okay.
照下来以后呢，回答三个问题，好吧？每个人都可以根据我的提示回答三个问题。
好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嘴角肌上扬了没有？这个嘴角肌啊，
嘴角肌
上扬，牙齿露出来了没有？你看没有，
牙齿没露出来，
牙齿没露来，嘴角肌也没有上扬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的颧骨肌上提了没有？这个就是颧骨肌，就是这个，
就这块肌肉有没有提起来？
有没有提起来？露出这个小酒窝，再把这帮要提有没有？
你把你的pad给我，
好，
我拿一个样本，这样
拿个样本
可以有一个比照。 这个牙露得多啊，
这个牙露出来了，
这牙好八颗，
而且两边的嘴角肌都往上提了，
对吧？
而且都是颧骨肌上提了，
颧骨肌也上提了。
第三个问题最关键，眼角肌收缩了没有？就是眼周啊，有没有出现皱褶？有没有？
我这把年龄跟他们去比眼角肌，
我想自发的收缩，哎，自发的收缩。
我这个皱褶是，
你看你自己的照片，没有啊，没有啊，这个。你说你有皱褶，你看他哪有皱褶，就是要眯起来。
我开了美颜啊，不
是。这就是这个李相他发现，就是人的真心的快乐呀，可以通过面部表情看出来。这位女同学，
她的标准是快乐，
标准的真心的快乐。
我
这个呢不快乐。
三个标准啊，牙露出来，嘴角肌上扬，
嘴角上扬，颧骨肌上提，
颧骨肌
上提，眼角肌收缩，对。这是装笑，为什么装笑呢？也有一个科学道理，就是这个嘴角肌和颧骨肌啊是自我控制的，你是可以控制的，你撇撇嘴，顶顶颧骨做得到的。在这个眼角肌的收缩是不由自主的。他现在眼角肌没有收缩，这就是为什么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皮笑眼不笑就是装笑，这就是皮笑眼不笑，
皮笑肉不笑，就是。所以您觉得这个东西是装不出来的？
装不出来的，是可以看出来的。对，
我们还有一张自拍，大家帮我们判断一下，就根据这三个标准，是否是快乐的。这是我偷偷的找了一张彭院长的照片。这张照片我当时看到他的第一瞬间，我真的是感觉到一种快乐，就是扑面而来的快乐。我就相信您的学生说的，就您在他们眼中您是世界上最快乐的。
当然我也有这个酸甜苦辣，也有悲欢离合，
但您会调整。
我会调整，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情绪跌宕是很正常的，但是关键是要学会科学的方法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去发现快乐的时光。谢谢。
我们为您准备了几个关键词，老蒙叔，这个一定指的是您的心态。
我现在已经这个快60了，但是还是保持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所以说挺难得的，我也很高兴的。
您方便透露您的心理年龄？
最好别说，因为有可能让人嫉妒，也可能让人开心，对吧？
好凡尔赛啊。然后京剧制造机，哎呦，这讲的就是您经常在跟人交谈的时候
说一些出其不意的话，是吧？引人入胜的话，
说一些经常瞬间击溃你心理防线的话，瞬间让你痛哭流涕的话。
对对对。
别人家的孩子，那估计说的那
主要是因为考北大考得太早。
我都能想象得到，您高一就考上北大之后，周围所有人的眼光会怎样，甚至包括您的同学，
是有心理压力的。因为你如果觉得自己做的达不到别人的期望，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这种心理压力其实挺大的，心理落差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几个关键词经过彭院长本人的确认，基本上还算是比较能准确的描绘，
有点准确性，
有一点准确性。我们在座的四位好问青年，你们也有机会通过这四个关键词去提出你们好奇的问题，让我们对院长有更多的了解。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啊，就是充斥着像你们两位一样叫做别人家的孩子。然后您觉得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有没有一种性格上或者说品质上的共性？
这就是一个千古难题，就是我们人类一直在探索，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别人家的孩子。
我从小就认为不存在别人家的孩子。
好，
别人家的孩子永远是当你的父母要 K 你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就出现了。所以你看那是谁？
我觉得这也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别人家的孩子是构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可以变化的，它是可以替代的，而且呢，每一个年代都会有不同的别人家的孩子，对，所以说这个概念是一个创造性的概念。但是如果非要去总结相对共同的特点，首先这个孩子他应该是愿意学习的。一个很简单的测试就是新学期课本发下来了，你是马上就要看还是不理他，非得上课的时候才打开这个课本。一个小小的行为差错是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爱不爱学习。
那我的行为是我只看语文课本。
对呀、啊，
我会翻看语文课本，但数学我是不会动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语文其实对人类的智慧的发展是特别有利的。所以说智商测试30%测的是语文知识。咱们中国人一定要破除一个思想，以为语文没用，语文太有用了，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思维。一个人语文不行的话，想问题都想不清楚的。第二点，我觉得别人家的孩子还真的是有些专注力，就专注力就是说他在一段时间能够强迫自己去做一些自己可能不是特别喜欢做但能够坚韧不拔的坚持做，能做到这一点，人人都可以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谢谢老师。咱们刚刚提到了性格，然后老师您知不知道现在很火的 MBTI 测试？
对，我听说过。
我对心理学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发现就是不管是星座还是 MBTI 这样的一个性格测试，它在整一个社会中它永远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那大家就比如说我是 ENFP， 然后我可能比如说我情绪崩溃的时候我就上网搜，我说我为什么天天爱哭， ENFP 就是敏感的人，然后我就为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了借口。那其实您觉得像这种 MBTI 也好，星座也好，这种东西它到底是一种帮助我们更好了解自己的渠道，还是我们其实只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来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去找一个借口，
还是说它只是一剂安慰剂？
对，我觉得你已经找到答案了，其实后者不是前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类型呢是可以随意的分配的。有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教授叫沃特米歇尔，在1985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个观点，没有多少那么多种。为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行为学，从这个遗传学，从基因，从个人的大脑发展来讲，我们找不出来相对应的那个类别。但是为什么始终存在？因为它有用。它有什么作用？它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它帮助我们去解释我们自己的行为，甚至有些人拿这些东西来指导自己到底要嫁谁，找什么样的工作。因为我们人类是寻找理由的生物，我们需要找一些理由，我们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呀，有时候说不清楚。那么这样的一种测试呢，告诉你这就是理由，信不信在于你自己。所以说它还是有这种心理安慰的作用，可以作为安慰剂，不要作为镇定剂，也不要作为指路明灯，
别当主食。
哎，对对对对，当做副食。业余的时候看一看，笑一笑，
每天对以这个为生，那就不行，
那就不好了。对，但是可以娱乐众生。对，反正我要告诫大家一些，就是人生不由类型决定，命运不由标签决定，所以千万不要受标签的影响。
好，谢谢老师。
第一个金句啊，记下来。人生不由类型决定，命运不由标签决定，赶紧记下来
啊！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你。
待会儿课后考试划重点，我们要划重点。
我叫田一兰，
你好。
刚刚听说您是金句制造机，想问问您，拥有这么厉害的技能的话，您会觉得自己是个社牛吗？
我本人
对，
其实萨老师和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极度内向的人，就是我其实是喜欢安静，喜欢读书，不喜欢登台，不喜欢表演，也不喜欢当着大家演讲。换句话说，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都和我自己内在的性格是相冲突的，你想不到吧？但是为什么我能够改变呢？是因为职业的要求，身份的要求。所以这给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启示，所谓的情商其实也是智商，它不是矛盾的，它不是对立的，不是此消彼长的。所以说智商高的人他可以发现一些方法，不断地去训练自己来应对社交恐惧，来应对演讲的恐惧，演讲各种麻烦。所以说实际上是可以练出来的。
明白了。我们刚刚就是聊到了社牛和社恐嘛，然后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哦、然后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个我自己的作品，名字叫做潮。
来，
这个是 3D 打印出来的。您现在上面看到的每个孔洞在最后做出来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矿泉水瓶是插入进去的，然后是一个由矿泉水瓶然后构成的一整个建筑。因为两个人之间互相递一瓶水，其实就可以打开一个社交的场域。
是的是的。
这个作品的灵感其实是来源于北京胡同。我去逛胡同的时候，我会发现在这个小而密集的强社交空间之内，他们非常享受这种生活带来的亲密感。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和现代人来说，我们更倾向于在网络上和别人社交，就是可能打个电话我们都会变得非常的害怕，变得非常的社恐。所以我在想，会不会当环境做出改变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变成社牛呢？
人是非常社会长期性的生物，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间，甭管你有什么样的性格，是社牛还是社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受到那个气场的影响，那个气场可以来自于自然的环境，来自于人造的建筑环境，其实也来自于我们人为做成的环境，就其他人就是我们的巢，这个巢穴其实是特别需要也特别重要的。
我最近也在想，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
是的，
过去很多时候是咱们面对面聊天，
对对对，
我可以立刻知道您的反应、反馈、表情，然后去考虑我下一句话说什么。但是现在有了微信啊，有了这些以后，我可以延时。
是，
您发给我一个东西，我可以考虑两分钟以后，我再告诉你我怎么回复。久而久之，就像他们说，年轻人现在让他打个电话，他会很紧张。
是的，
您觉得会对未来的这一代人的社交方式会产生影响？
已经产生影响了。作为心理学家，我们一直追踪年轻人的幸福嘛、快乐。现在我揪心的就是，很多孩子现在这个社交都在网上进行。即使是熟人，他也不去串门，他也不去见面，他也不去说话和交流。人和人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其实除了自己说对方听之外，还有很多心灵的感应呢、对吧？我们萨老师的一个微笑让我心花怒放，他的一个点头让我愿意继续说下去，这样的一种非言语的沟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70%的人类的沟通的信息和意义来自于非言语，只有30%来自于你怎么说，说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面对面的社交，为什么需要和朋友在一起做事情，为什么需要互动，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种公共空间，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聊在一起，快乐幸福在一起，非常重要。好，谢谢。
冯院长呢，今天也带来了几道他觉得非常科普这个入门级的这个题目，看看我们究竟平时做各种这个网上的心理测试啊，然后还玩各种心理测试的游戏，到底我们对于心理学，包括对于刚才彭院长讲到的幸福这个概念、快乐这样的概念了解多少。
那我就练第一道题目。
好，
为什么影视剧里的坏蛋都喜欢戴墨镜？第一，装酷；第二，掩饰害怕；第三，不容易被警察发现。
这道题以我一个学法律的学生，这个答案太显而易见了。
太显而易见
了。太显而易见了。
对对对。
听一下现场四位答题的情况，你选的哪个？
我选了掩饰害怕。
掩饰害怕 B。
对。
有跟他选项不一样的吗？
我。
你选的哪个？
我是 C， 不易被警察发现。
好，
你选的也是，
我选的是装酷，因为坏人嘛，必须要有坏人的形象。
男孩装酷，
装酷这是这里面最不靠谱的一个答案，你居然选了他，
就是一种形象嘛，就是您想，您面前有一个坏人，他如果像我这样，那肯定坏不起来。
那不就等于鼓励坏蛋，你们戴上墨镜啊，警察就抓不到你们了。
对对对，
你们戴上墨镜就变得很酷了。
对，
这样的价值，我觉得作为答案来讲，我是不会选的。我一定选的是他掩饰害怕，做贼心虚。
好，我要查投票结果呢。
我估计肯定80%以上是选 B。您看
啊，对对对，
也没那么多，
50%选择了这个 B， 而 B 呢是正确答案。所以说这个，我刚才说萨老师有这个心理学家的天赋，确实这样，就是我们。人类几千万年的进化历史啊，使得我们人做坏事的时候是心虚的，
眼睛是会
是
流露，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我们发现，就是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
干坏事，
我们不愿意干坏事。所以人的本性其实是向善的，即使坏人呢、 他不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坏事，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正大光明。那我们心理学不能用这个成语，对吧，来解释，我们在做科学研究。所以有一个心理学教授，他就做了一个研究，他就发现在这个黑暗的屋子里头，人容易去欺骗别人，所以他做一些欺骗游戏，但是把这个房子搞得特别亮呢，人就不愿意去欺骗别人。所以我曾经这个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这个道德啊，其实也受物理环境的影响，所以在一个光亮的环境里头，人做好事，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喜欢戴墨镜呢？
对，
给自己一个心理的安慰，对，让自己能够下得了手，
掩耳盗铃，
对，
以为自己不被人看见，
对，好，
好，这是第一道题，不错啊，50%的观众答对了。第二道题，来，
第二道题目
给大家念一念，
快乐使人发笑，还是笑会让人快乐？好，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推断的问题，是吧？是因为我们开心，所以我们就笑，还是我们笑让我们开心？三个答案 ：A. 快乐使人发笑 ；B. 笑会引发快乐 ；C. 都对。
大家一定要小心作答，这里面的坑很深。彭院长在这里面挖了个很深的坑。
好，我们听一听，看一看大家的答案。
别都对啊，都对这种显然是有谁选了 C？ 你们四个人当中，两个选了 C。你选了什么？
笑会引发快乐。
笑会引发快乐。你选了 B， 你呢？
我选的 A， 快乐使人发笑。
好，
我跟他一样选 A。
哎，好，
因为你真的在我不快乐的时候，你让我怎么笑，我笑不出来。
是，
而且我就算笑，我也笑不出快乐。
是，
所以我觉得，我要是真笑的时候，一定是内心快乐的。
快乐的，对。
所以我是坚信 A。
坚信 A， 对，好。
看一下大家的选择，哇，
大家
选 B 的人这么少，
对，这就是笑会让人快乐的很少，
才8%，有50%的选了 C， 一半的人认为都对，另外一半认为快乐使人发笑。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都对也有它都对的一些原因。为什么？就是说快乐你是可以笑的，所以这个从理论上讲也是对的，但是呢，笑可以让人快乐，很多人不以为然，而这个恰恰是我们心理学的发现，有一种面部肌肉反馈的理论，就是我们自己强迫自己的肌肉啊，组合成某种情绪的话，一会儿呢，我们会体会出同样的情绪出来，这就是演员的基本功啊。演员那个为什么能够哭，能够笑，是因为他强迫自己装。装久了以后，
他的肌肉会反馈给他这个情绪，
反馈给他大脑，激发出同样的一种感受出来。
我一直以为是大脑指挥肌肉，今天才发现大脑也会被肌肉骗。
对对对，
这肌肉说我在笑啊，我在笑，笑久了，大脑说我很开心，
对，
我很快乐。
因为笑是人的天性，就是双目失明的盲童生下来什么笑脸没有见过。但是到了4个星期他会自发的笑，所以说笑是一个天生的能力。我们现在教大家一个科学的方法，今天晚上刷完牙之后，不要着急把牙刷扔掉，然后呢咬住牙刷，露出牙齿，然后呢对着镜子傻笑5分钟。
5分钟很长的，很累的，这个我怕家里人会打电话说快来人，快来120，快来人。
你可以告诉家人，你说我今天学了一个快乐小技巧。
我在做实验。
哎，你看好笑不好笑？咬住牙刷，对着家里亲人傻笑5分钟，保证全家其乐融融，快乐无比。所以这就是这个著名的面部肌肉反馈理论。
好
啊，现在证明是对的。
所以说啊，
装是可以装出笑脸出来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实验。好，谢谢大家。
哇，这几道题让我们大开眼界。确实，有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心理学里边，这是过去啊，就是人们觉得跟其他的科学学科相比，感觉心理学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老是不太确定的东西多一点？
是的，是的，
人为判断和解读的东西多一点。
早期是这样，
它不像数学、化学，算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化学你做出来是什么成分就是什么成分。但实际上，今天这几道题下来，我们发现其实心理学很多东西最后用自然科学的数据、实验、参数 都是能解读的。
对，关键是它能够证伪，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科学的最核心的标志是可以想方设法证明它不对。你不同意我的观察，
你可以拿出你的实验数据，
你去测一测，你就可以证明它不对。所以说，心理学越来越走向科学化，不是因为它的这些数学模型多么的绚丽，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被证明不对。所以说，这就是科学的标志。
我们接下来把讲台留给彭院长，请彭院长为我们开讲。接下来的课大家好好听，关乎大家的快乐和幸福。
去年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多网络流行词，最流行的包括伤、emo、打工人、摸鱼。为什么这些词突然出现，如此受到大众的拥戴呢？其实这些事情很正常，这些事情叫做什么？叫做应激反应的情绪反应。人在遇到挫折、打击、失败、痛苦，遇到各种不确定性的时候，它会释放出压力激素。这个激素让我们全身特别紧张，干什么用呢？让我们做好应急准备。这种准备要不就是斗，要不就是逃。几千万年，我们这样的应激状态呀，出现过无数次，都熬过来了，但是留下了一些应激反应的机制。我们在座各位啊，可以一起来做这个试验，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在脑海里头浮现出一条白色的北极熊，能不能做到？都能做得到的，这是正常的形象思维。但是如果大家想方设法忘掉这条白色的北极熊，结果发现越想忘掉越忘不掉，很有意思，这个叫做白熊效应，就是我们想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啊、忧愁啊、伤害啊忘却、压抑、控制住，你越努力越忘不掉。想减肥的人怎么减也减不掉，想戒烟的人怎么戒也戒不了。问题出在哪？就是因为白熊效应。有没有人把这个熊给忘掉的？有没有忘掉的？肯定有。怎么去忘掉这条白色的北极熊？不是叫大家否定现实，不承认没有负面的事情，而是说有了这样的负面事情很正常，但是呢，我们不要花太多的精力想怎么会这样，怎么老是这样，怎么就是这样，一定要花时间去想一些积极的、快乐的、美好的体验。这个体验呢，就可以把我们不愉快的体验就从此忘掉。你去想春天的鲜花、灿烂的阳光、孩子的笑脸，哎，这个熊就没了呀。有一个心理学教授，他做了好多研究，证明坏信息对我们的影响要大。你和一个朋友聊天，聊得很开心，他长相英俊，谈吐优雅，一下午都特别的舒服。可是在分手的时候啊，他突然用自己的手指抠了一下他的鼻孔，立马你对他的好印象一扫而光。所以说明什么？一个坏印象比好印象对我们的影响要大。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就提出来，乐观主义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所以一定要用心，一定要用劲儿，一定要用力，才能够让自己快乐起来。那怎么样自己快乐起来呢？我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快乐啊，由三个要素决定。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就是要避免不快乐。很简单的道理，很多人忘掉了，所以要学会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不快乐的心情化解。那么如何去化解呢？第一个方法是什么？你想不到，就是慢慢的吸气。为什么慢慢吸气有作用？就是我们发现人在应激的时候，人在亢奋的时候，人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有个特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出气特别粗，叫气呼呼、气鼓鼓。你看那个小朋友被妈妈骂了一句气呼呼的，对吧？腮帮子都鼓起来了，那个气呀呼得长长的。那么让自己安静下来，不那么亢奋，怎么办呢？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气呀慢慢的吸进来。你们不妨一起来试一试。所以我经常讲，凡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告诫自己猛吸三口气。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奥运会的选手，无论是跳水运动员、体操运动员，在比赛之前，你注意到没有，都要深深的吸口气，让自己不那么紧张恐惧。 所以你看方法特别简单，但是科学道理你得知道，这是让我们自己呢进入到副交感交感神经的一种调制作用。第二个方法呢也特别简单，叫做闻香。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闻香啊对我们的情绪调节是特别快特别有效，因为我们人类鼻子后头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器官叫做杏仁核，是我们处理负面情绪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你闻到一些不好的味道，你的杏仁核立马充血，温度上升。那现在怎么办呢？所以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家里准备点香精、香油、香水、香气，有孩子的母亲可以抱着孩子闻闻孩子的体香，一下子让你心情好转了很多。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安抚我们的情绪，就是写点东西。写作是心声的流露，不是给别人看的。我建议你写什么东西啊，你其实可以写下来随时随地感受到的人间的善意。比如说有人对你一个微笑，有人送了一朵花朵，有人对你爱带着这种爱慕的凝视，这些好的感受写下来就行。这些事情虽然很小，但是你记录下来很开心。那么除了这个调节我们的负面情绪，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我们还需要产生快乐的心情，对吧？让自己激动起来，快乐起来，就是有些事情要舍得去做，给别人做，给自己做。第一个施舍是什么？叫做言施，就是要舍得把笑脸献给别人。你会发现啊，当你给别人微笑的时候，让自己开心，让别人开心。当这个笑不要装笑，这个笑要是迪香式的微笑。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一定要牙齿露出来，嘴角肌上升，颧骨肌提高，眼角肌收缩，这样的笑脸呢它有魅力，有感染力，有召唤力，也让我们情绪好转。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快乐起来呢？我们发现言思也很重要，这个言思就是要说，要交流，要表达，要沟通。现在我们发现很多人间的不快乐其实都是因为不会说话造成的。有一位心理学教授啊，叫做约翰古特曼，这个教授呢他曾经做了一个研究，他调查了4000多对夫妻，他结果发现一个本领，就是他听这个夫妻聊天5分钟就能判断他们活得开心不开心，快乐不快乐。为什么？第一个，这叫做关系破裂的杀手，就是指责。就夫妻开始说话，朋友之间说话开始指责，对吧？你这也错了，那也错了，你总做不好事情。这种指责说多了以后，这关系肯定不好。所以一定要善良平等，和言细语，尤其我们亲人之间一定要和为贵。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能力，它是一种生活的技巧。第二个能够发现关系不好说话不当的是什么呢？就是贬低、蔑视、瞧不起。凡是你开始说你是个废物，你是个无用的人，这就是洗脑，这就是对你进行思想控制。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而这个关系肯定最终要破裂的。还有心思，这个心思啊，就是一定要去用心去品味生活中间快乐的事情、感兴趣的事情、有益的事情，凡是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尽量找时间来欣赏一下，来庆祝一下。因为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大脑分泌出多巴胺、催产素，而这样的激素呢，形成一种奖励回路。什么意思？就它有一种内驱作用，将来我们就为了这个奖励回路的快乐而做事情。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小朋友做完作业之后很开心，得意洋洋，哼小调，这个时候有经验的爸爸妈妈和老师啊，就不要去中断孩子的快乐。很多人不懂，看见孩子开心立马过来说，还有什么别的作业没有，别这么得意，赶紧做下一个作业。你催着孩子做作业，慢慢的你就剥夺他内在的驱动力，因为那个奖励回路没有了呀，多巴胺的奖励没有形成呢。所以做任何事情呢，一定要自己形成这种奖励回路，将来你想着这个事情都会很开心的，要产生积极快乐的情绪体验。其实啊，还有一个更高级的方法，要产生意义感，这叫做幸福。很多人认为幸福很抽象、很玄妙、很空虚，其实是因为他不懂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 从我们科学的角度来讲，幸福是有意义的快乐。当我们感受到快乐的时候，同时还赋予了意义，这个时候啊，就是你的幸福。一个大胖子吃着满足的美味佳肴，肯定很快乐呀，这是他胖的原因之一。但是他意识到自己今天血糖超标、血脂超标，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时候，那这个快乐一扫而光。所以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有意义的快乐。那如何在我们快乐的基础上产生意义感呢？爱的感受。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充满了爱的感受，祝贺你，这就是幸福，因为它是有意义的快乐。因为人在爱的时候啊，大脑分泌出一种神经化学递质。当我们被人拥抱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自己的爱人的时候，当我们温情脉脉的时候，我们全身温暖，嗓子发紧，眼泪都快流出来，这就是催产素的作用。所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测试，你有爱人，你有丈夫，你有妻子，你有孩子，你有爸爸妈妈，今天晚上你可以做一个爱情测试。你抱抱自己的亲人，抱多长时间？4分钟。抱着抱着，你觉得全身发热，嗓子发紧，眼泪都快流出来，祝贺你，你的爱意浓浓啊，真的是有爱的人。如果你抱着抱着，你全身发抖，全身发冷，全身发颤，麻烦了，你们家肯定有问题了。第二点也很重要的，就是有一种澎湃的浮流体验，做任何事情你能够沉浸其中，我两忘，酣畅淋漓，如痴如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一个心理学家米哈伊1975年提出来，此时不知是何时，此生不知在何处，做得特别的顺，特别的流畅，达到了一种这个随心所欲的境界。而且完成之后呢，有一种特别酣畅淋漓的快感。我们的爱，我们的成全别人的意识，我们自己的巅峰的体验，我们这种意义的发现，都是能够升华我们的快乐，变成幸福的特别重要的方法。所以说，生活中间有挫折，有磨难，有不确定，有很多让我们着急的地方、气愤的地方、紧张的地方，甚至有一些恐惧的地方，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但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有办法能够控制我们的负面情绪的伤害，我们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我们能够赋予它爱的意义、有用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和浮流的意义，那么我们的幸福不遥远，在身边，在眼前，在当下。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彭院长。谢谢您，谢谢您。
没想到你还在听课。
不过一直在听课，
感谢你
一直在听课，一直在听课。
谢谢，谢谢。
不光听课，您看我这笔记做的，
哇哦，这是学霸的笔记啊！
药方全都在这儿了。
是，这是。
回去我就开始吃这些药，一个月以后见疗效。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云端观众发来了很多的问题。
哦，好。
或者说，准确的说是发来很多的症状。有一个问题呢比较有代表性，就是他可能确实代表的不止他自己。白天啥事儿没发生，但一到晚上就沉闷和惆怅，这是病呢还是正常的？问完之后他自己还着吧一句，肯定不止我一个人。你说对了，一共就两个人，这儿还有一位。
不充实，空虚感，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发现，就是人呢如果不知道自己活着干什么，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快乐迷恋的地方，那么容易产生这样的虚无感受。
就恰恰是因为白天没发生什么，
是的，这会才会产生虚无感。如果你白天生机勃勃，丰富多彩，你晚上不会有那么多的空虚。所以说这个问题现在发现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通病，因为我们做的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是自己爱做的事情，甚至都不一定是自己做得好的事情，结果呢就做起来越来越没劲。其实咱们北大的一位老教授朱光潜，他当年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去这个旅行的时候，就看到了一幅画面，就是很多那个拐弯的路口啊，一般来讲都会写一个标语叫做小心开车，是吧？路转弯较多。但他发现在阿尔卑斯山有一个地方 居然写的是一句话，慢慢走，欣赏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生活确实要奔跑，确实要奋斗，确实要追求，但是呢，有的时候还得慢慢走，欣赏啊，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
而且专心致志的去做，
而且专心致志的去做，而不是被动的被逼迫的去做。所以说可以改变这样的问题。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病理的判断标准，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事情一直发生，老发生，经常发生，对吧，正是这种感觉让你发飙，骂人打人害人，这个就不对了，那一定要看心理医生。如果就是偶尔发生，没问题的，我有时候晚上也睡不着觉，也觉得烦，但是呢这个就是正常的情绪的跌宕，这个很正常的，
慢慢调整，
慢慢调整，对。
所以这张药方啊，希望今天听过彭院长开讲的每一位观众能够把他作为自己生活当中有用的朋友，他一定有用，没有人会时时刻刻永远快乐，酸甜苦辣总是生活的主旋律，所以当你要用得上的时候，你能拿得出来这张药方，而且能从使用的过程中感受到，哦，确实它有扭转的作用，能让我能更正向更积极的去面对我的人生，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开讲就没白听。本来想说一段特别有水准的结束语，像彭院长这样的金句，后来发现水平实在有限，那就用最俗套的办法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开讲吧。祝你快乐，祝你幸福，感谢收看本期开讲，再见。快乐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义？每个人的内心究竟你的快乐到了什么程度？你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这是科学。掌声有请彭凯平。年轻人现在让他打个电话他会很紧张，会对未来的社交方式会产生影响。
现在我揪心的就是很多孩子现在这个社交都在网上进行，人和人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一个微笑让我心花怒放，一个点头让我愿意继续说下去，这样的一种非言语的沟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快乐使人发笑，还是笑会让人快乐？
这里面的坑很深。
笑是人的天性，就是双目失明的盲童生下来什么笑你没有见过，但是到了四个星期他会自发的笑。
我从小就认为不存在别人家的孩子，
人生不由类型决定，命运不由标签决定，
没有人会时时刻刻永远快乐，酸甜苦辣总是生活的主旋律。祝你快乐，祝你幸福。
生活中间有挫折，有磨难，有不确定，有很多让我们着急的地方，气愤的地方，紧张的地方，但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有办法能够控制我们的负面情绪的伤害，我们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那么我们的幸福不遥远，在身边，在眼前，在当下。